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祈祷。亲爱主耶稣，谢谢你又造就我们来到你的台前，来到你的脚边，像玛利亚一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神赐给我们，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愿意在你的脚边恭敬的来聆听你愿意启示我们的话语。求你高抹我的口舌，说的是你愿意我说的，释放的讯息。求你圣灵使大家都有一个渴慕的心、清楚的心，愿意聆听你话语的心，能够清楚的了解你所愿意释放的讯息，好在生命中活出你愿意我们活的像基督的生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的放在你的台前，求你亲自来祝福，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好使我们能够从今天你所释放的讯息里得到你圣灵的全部的这个启示和助佑。以上所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以西结书的第28章。1到2节，我只选了2节，因为这是一个总纲，也就是他讲的最重要的话就在这个开头。我先请丽蓉读司高本。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1到2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高气傲地说我是神，我在海心坐在神位上，其实你只不是。”其实你只是人，而不是神，你心中却自以为是神。
好，谢谢丽蓉。请洪正读和本。
以西结书2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臣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好，请玉琪来读英文本。
Ezekiel chapter 28, verses 1 and 2.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again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ay to the prince of Ty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your heart is lifted up, and you have said and thought, I am a God, I sit in the seat of the gods, in the heart of the seas. Yet you are only man, weak, feeble, made of earth, and not God, though you imagine yourself to be almost more than mortal with your mind as the mind of God.
好，谢谢玉琪。好，那么我们先看的是说，有一个神要对推罗的君王说，他说，因为你心里骄傲说，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那就是说推罗王他自己说他是神，我们看到的话会觉得很荒谬啊，可是。这个也不是只有这一位推罗王，我们在圣经里面还读到其他的地方。我们打开创世纪的第3章第1节，创世纪第3章的第1节，当这个神在这个创造了伊甸园以后，要人不可以吃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要吃知生命树的果子。可是蛇来引诱，第3章第4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啊！这个，因为女人对蛇说：“所有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只有这个啊。”可是蛇对女人说：“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夏娃当初接受了诱惑，其中最重要一个得罪神的，就是他很想像神一样。可是这个不是我们平常作为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来说， 就是我们很想像主耶稣，我们非常非常像主耶稣，我们也祈求主使我们像主耶稣，而夏娃想的是她想当神，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得罪神的啊。我们现在看起来，然后呢，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的第四章，讲到有一个王，那这个王呢叫做尼布甲尼撒王。那尼布甲尼撒王呢？这个在圣经里面说，神说他是他的仆人。为什么呢？他借着这个兴起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帝国，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军事的力量。当时呢，他想要使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代替神来惩罚，这个背弃神、不理神的以色列国也惩罚了当时所有的这些国家，所以他被称为上主的仆人。可是当尼布甲尼撒王他有这样强大的一个势力以后呢，他就很骄傲。那一个是建造了金像，要所有人都来下拜他啊。那么后来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就非常的嚣张。那么他这样子的认为自己是多么多么的了不起。我们来看但以理的第四章30节。好，有一天呢，但以理的第四章里面讲到了，就是说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大树，后来呢，这个就是有天上的一个使者来把这个大树就砍了然后这个梦，然后就请这个但以理来解释但以理就解释了这个被神所处罚的这个树这个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劝他应该要好怜悯，不要这个怎么样？因为是圣者所出的令，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谦卑的人，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他用了这个梦来警告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在一年之后呢，他还是在有一天，他四章第三十节，我们看第四章三十节，他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这大比伦的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都城，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就是说，他觉得他所有的这个荣耀是多么多么的荣耀。好。简直他就是要当做神了，可是这个话在王中口中还没有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旬。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个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富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者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好，那意思这个第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就是一个尼布甲尼撒自以为自己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啊，简直也想要来称这个神。好，然后我们再看新约也有一个王，《使徒行传》的第12章，天使从这个被囚禁中释放了彼得。然后呢，这个到12章18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啊！天神把他从这个监狱里面释放出来，希律呢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大，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 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谕分。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好，那这是一个也想要把自己当神，所以呢，老百姓也来说他就是神哦，他是神的声音。那你看这些这个下场都是非常的惨。那么为什么推罗王他会说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好，那个我是神，他这么说，因为当时呢，这个推罗他有很大的成就。推罗呢是古代腓尼基的著名的海港城市，在现在的黎巴嫩。那他卓越的商贸、海事技术和工艺创造达到了辉煌的成就，所以他有庞大的地中海贸易的网络，在主前9世纪进入了全盛期，建立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的体系。他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红海地区，甚至远至西班牙他斯这些资源呢，用来交换他的航海造船的技术，使他们精于航海。他们的打造的华丽的船只被称为海上的权力。它有精湛的木工业和工艺，它会制造生产昂贵的紫色染料。那它的石匠、木匠的工艺极其高超啊！那它是当时的商业枢纽，也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古代的地中海文明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它有了一个关键的地位。所以呢，那么当时呢？这个推罗呢，他在路上有一个城，那在海的这个中央也有一个这个岛上的一个城，所以呢，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如这个横扫落叶一方，这个就是灭了许多的国家，但是他攻推罗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呢，他把他路上的那个城。这个攻下了，但是他们全部都到了海岛上的那个地方，那是离海有一段距离，所以呢，尼布甲那撒王没有办法，他就离开了。所以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在这个海的中心，他做王，他琢磨琢磨的了不起的，自称为自己是神。他不但是说他是王，他还要说他是神，自比为神。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自比为神呢，神下了一个定论。好，也就是我们在28章的第一节里面，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是神的定论。好，所以当神的话这样子的扎下来的时候，它就是个定论。你不是神，你是人。好，那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样，他当时的我发了一个图，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发这个图呢？因为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那这个图呢，也就是说当时他的领土有多大就是说他当时的势力就是这么大，相当大的一个巴比伦的帝国。那以至于他们有了这些神所赐的恩典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骄傲，就甚至自己要来当神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疯狂、不理解、不可思议怎么有人胆敢如此胆敢这样？那我们就对于这一点来说呢，有几点我们值得来看的一件事情。那第一点就是说。当他们这样子的自以为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的疯狂、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无知、非常的狂妄非常的自我膨胀到你无以想象的自认为神的这个地步。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根，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底下是虚浮的，没有任何可以支撑他的这样事情我们看到几点，第一个。人是神造出来的，对不对？推罗王是如此，尼布甲尼撒王是如此，路西佛是如此，是造出来的，亚当夏娃都是造出来的，然后呢，人是这么的软弱，生命随时会就没有了，人又非常非常的渺小那么他们所拥有的 这个土地向地中海的在这个推罗，它可以也影响到地中海这附近所有的一个经济的关键啊，文化的关键，非常这个有当时的商贸的一个关键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啊。那尼布甲利撒的王的这个怎么样子呢？他的这个怎么样子呢？就是他的这个地版图这么样的大。啊，可是不管是它的版图是这么样的大，也不管这么样子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可是比起宇宙来，神所拥有的产业，不要说了吧，我去查了一下啊，这个因为这个观测的技术的进步宇宙到底有多少个星系呢？以前说1000亿个到2000亿个，现在呢说大概有2兆个。也就是2×10^12的星系，在这个2×12，不是，就是2兆个星系每个星系里面呢有数十亿个到上兆个的恒星，我们所看到它，从这个天空看到银河系是其中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就我们所有的这个银河系来说的话，也其中有4000亿颗恒星气体尘埃和暗黑物质所组成。那么，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看似这么样子了不起的一个帝国，这么大的一个地图，推罗王比起尼布贾尼撒王都不算什么。那比起这个宇宙浩瀚的宇宙上帝，这个神才是真是神，他怎么敢？我无知狂妄到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样的话啊！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呢？人是多么多么的渺小啊！然后呢，人犯的罪性非常的自我中心的不明智而疯狂的这样来说于是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神要来，必然要来处罚。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他们都得到了一个惩罚。那么推罗后来就被列国来攻打，然后我们看看啊，回到以西结书的第28章，那么他们为什么推罗的君王要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哇，讲的好像那么一回事一样。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这个高傲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神，这个不喜欢高傲的人，他把高傲的人推下，然后他抬举这个谦卑的人。那这个高傲呢，会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让人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样子，他不让人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然后不承认自己的堕落。不承认自己的迷路，不承认自己的自己的一切，然后呢，觉得自己有多么多么的了解，完全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样子。然后呢，高傲又会怎么样呢？偷偷的要来想要靠自己这个不靠主然后高傲的人也会常常伪装成谦卑，用来控制别人那这也是他的骄傲。所以这些全部在心思上面，是心思上面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人是这么样的渺小，人是这么的软弱，比起神，根本就是怎么样子呢？连海边的一粒细沙，说是这样子的话，都太骄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呢，那么这个是神所非常非常的不喜欢的事情，源头是在心里面、心思里面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个盖恩夫人她曾经说过，骄傲是人里面最后才会死去的一些这个我们旧造的性情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天使长路西弗本来是明亮的晨星，后来才却堕落败坏成为魔鬼。那大卫王呢？数点人数，连这个我们说非常非常能够，就是说是一个好王的西西家，他也因为骄傲炫耀，来把他所得到的这个库房中的所有的 器皿都给了尼布甲尼撒王派的使臣来，结果神就警告他，这些全部都要被敌人掳去。好，那么人的这个内里的一个骄傲，那么所以呢，箴言的第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之先。好，骄傲在败坏之先。那么骄傲呢，它会在败坏之先。那么它产生一个情形，那我们讲这个骄傲呢，是会让人这个怎么样子呢？跌倒，不受教也就会通往这个败坏。那么这个箴言的第18章的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好，也就是说，这个骄傲是导致败坏这个骄傲产生就一定会导致败坏然后它会让人堕入深渊。好，那所有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个主耶稣愿意我们揭示我们很多这些我们如果不肯去做的，比方说不可审断对人喜欢审断，不宽恕，悖逆，控制，压迫，不听主的话。是不遵行主的诫命，贪婪，那这些都是你其实后面都看到是骄傲啊，它都是内心里的一个骄傲。那个骄傲呢，使人不愿意听神的话，骄傲使得自己自尊自大，骄傲使得人看不见自己是老，自己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就看到，骄傲的反面就是谦卑啊，神喜欢人我们谦卑，他在马太福音的23章12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那么神阻雅各书，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腓立比书2章3节也说，要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神喜欢我们这个谦卑。那我们来看看那个骄傲呢，它所产生的一个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不是表面上的一个假的谦卑，来否定自己有的神给的一个能力，那是叫做假的谦卑。这个骄傲就是不依靠神，依靠自己啊。那谦卑呢，就是全心依靠神，不依靠自己，真正的谦卑。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也就是说，对神的认识是这么样的清楚，完全俯伏在地的来，俯伏朝拜他，完全敬畏他，完全听他的命。所以呢，对于神的诫命，不敢违抗，不愿违抗，不去违抗，而能够怎样子呢？按照神的旨意，不怕，不畏惧前世。有一个有名的主的仆人，他当时可以直接的来指责当时的玛丽女王，完全不害怕，是因为他不畏权势，不退缩，忠于神所托付啊，他这才是一个真正谦卑，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啊，是真实的谦卑啊。那么，这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宁可死也不要去拜金像啊，那么也是他们看的神的命令。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好，那么一个真正的主的仆人，也就是不会妥协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因为别人异教，因为别人的喜好而带偏，他谦卑的完全愿意按照神愿意他讲的话来传讲神要传讲的话。好，所以呢，这个谦卑呢，不是修炼而来的。而是被神破碎管教试炼以后呢，他一点点的清掉了我们心里的骄傲那么来自于更认识神是多么伟大、多么荣耀、多么圣洁那么因为这位神多么伟大、多么圣洁，所以真实的看见了神，立刻就是会下拜。比方耶利米。耶利米先知见到的神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他是罪人，是不是？这个 扫罗啊被光打下的时候，他马上啊，这个就是说，人一看到了啊这个神啊，你真实的看见了这位神的荣耀，你真实的看见了他的伟大，你真实的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就会看到了，借着他的光能看见自己真实的样子。好，那谦卑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回应。啊，很自然的回应。我有时候哈，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在属灵的上面长进了。可是每一次我看到我跟孝平出去比较长的时间来传福音，或是这次像到美国参加特会，我就看到了他对人的那个爱，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神的爱，他怎么样细腻的来。用各种各样的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来表达他的爱，他是多么多么的在主前有聪明有智慧，在人在主前有慈爱有对于神的敬畏了解，然后他活出的那个像主耶稣的那个性情，就常常让我看到了，原来我以为我自己有多么好啊。不知不觉，可能都生出了一些骄傲，觉得我已经很长进了，我比以前好了。可是当看到了一位主摆在我面前的模范的样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觉得我自己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对人很粗糙，对人很粗，对人的爱也很少，对神的爱呢也很少。那就是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孝平反射了神的光，我们借着孝平的光看到了天上神的样式的一点点，我们就会看到自己是多么的羞愧，看到自己是多么这个糟糕的一个罪人。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是你从这个神的地方，刚才我们讲到就说推罗啊。尼布甲尼撒王啊，所有的这些人所，就是说得到的一些人世间看起来了不起的一些成就，或这些全部都是由于恩典。那这些的恩典使人骄傲，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啊。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4章第7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所有神给的这些，你所有得到的，你这些，你实在是知道，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是神所，全部都是从神领受的。所以自己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是不是？你有什么样可以骄傲的呢？这全部都是神给的。那神所给的这些恩典，如果拿来用来光荣自己，来骄傲，来对人咄咄逼人，或者是。的获取利益，损害别人，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神愿意给我们这么样多的一个恩惠，能力越大的就应该有付出更多。那所以呢，都是应该用来敬畏神、荣耀神，来造就别人，使人获得益处。那这是神给我们这些所有的礼物，所以更应该谦卑的来受教。求神来指示我们，他所给我们的这些才能应该怎么去做呢？谦卑不是否认自己有神给的恩典，而是谦卑是真实的看到自己的实况。刚才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不堪的，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罪人。那这些都是你看到了神的荣耀，自然而能够看到了自己，你就没有办法骄傲。那。谦卑又会看到了什么呢？我所有一切的好都来自于神，都来自于神。那我更应该谦卑，按照神愿意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去爱容神一人，这是我们真实的谦卑，也就是实实在在看到神所赐给我的各式各样的恩赐、恩典和造就，都是来自于神。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而是更应该谦卑的感恩。有感恩就不会骄傲，有感恩就会谦卑，有感恩就会寻求主的旨意。这个就是谦卑。如果你走在这样的一个路上的时候呢，你就这个怎么样呢？我们刚刚讲过了骄傲就会导致于败坏。 而谦卑之后必有尊荣。当我们把尊荣放在属灵的地位，我们就会看到自己多么污秽，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低下，多么的不配，来承认自己完全需要靠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走上真正尊荣的路上，而且尊荣很快的就会来到。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谦卑会使我们有尊荣。那这个尊荣，我们得到的尊荣，在属灵上的尊荣，具体的是什么呢？第一点，也就是罪能够得到赦免、被洁净，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荣耀。第二个呢，穿上基督的义袍，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人。好，然后呢，第三点，被接纳成为神的孩子。第四点，在永恒里能跟神、基督一起作王，戴上荣耀的冠冕。跟所有的圣徒一起挥舞，象征胜利的棕榈枝，永远赞美神，那这是最终极的荣耀。好，那神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污秽，那么不是愿意我们，就是灰心失望，情感低落，觉得自己失败，而是要特别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神来管教我们，让我们降卑，觉得自己一无所取，这个是处的时候，其实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破碎，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会越在低谷中越深刻的认识自己是不行的，是无助的，我们就越有理由盼望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神的高举。所以呢，最低的黑暗的地方就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比方约拿在鱼腹，是不是？他在那里向神呼求，反而是离得救最近，对自己的败坏有深刻的认识，恰恰是经历上帝拯救之后得到荣耀的前奏。那骄傲是扎根在人的心底。但是他又没有根基，又特别会骗人，最终把人带到败坏里去。谦卑同样发自内心，是往往是在试炼和破碎中被神所塑造出来的核心，对自己有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评估，并且认识到完全依靠神这条路是一条通往真正的，不管是今生或永恒的尊荣的道路。好，那么骄傲跟谦卑都在心里，所以箴言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思，心超过保守一切，因为这个一生的果效都在心，都在我们的心。那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在这个求圣神来帮助我们，也就是我们厌恶，不愿意。骄傲但是连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来达成。我们愿意求神使我们谦卑，我们喜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破碎我们，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相。当我们从心里面真实的被试，所以谦卑不是用训练的，不是用追求的，不是用自己怎么样子去做什么样事情来达到，而是被神亲自来破碎中来塑造成的。比方说，这个扫路当初多么骄傲的觉得他做神的事情要去迫害神，结果却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炮光打下来以后。于是呢，他一生就成为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也就成为神能够得到重用的一个仆人、贵重的器皿，而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尊荣、荣耀的主的仆人。那么他最常说的这段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15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蒙了怜悯，是耶稣基督要在我罪魁身上显示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好，所以呢，他一生称他为罪魁，他如此的谦卑，他却成为最能够荣耀神，我们得到神的一个尊荣。愿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愿意服在他的管教。 愿意依靠他，愿意弃绝自己所有的败坏，完完全全的依靠他，看重他对我的启示，谦卑受教的来遵循他的旨意，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骄傲与谦卑。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我们请孝平先讲。
非常感谢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聆听他的话，充满他要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1、2节。以西结书2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太初有道的耶稣基督，圣言，神的话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是新约的主耶稣。在旧约中，就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以西结，主耶稣再一次的显示给他的先知以西结，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喜欢亲近我们。他是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人是不洁的，若不悔改，若骄傲，见到了神就会化为乌有。而以西结他是谦逊，愿意神准备他的生命到达一个地步。他对神是敬畏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听，神就可以用他。神用他一次再一次，我们也非常感谢神。我们从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已经进到了第28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一次又一次，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神。我们听他的话，他喜欢向我们讲更多的话，而他向我们讲的话要造就我们。当我们被造就了，他就可以用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成为承受他话语的人，蒙他的派遣，向着他所爱的人去传递他的话。当人不亲近他时，神就打发他的先知。带着他的话去挽回众人的心，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以西结，这样说：神对他讲话，人子啊，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亲密的呼唤！人子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他的名也是人子，就是我们应当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他是谦卑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形状也一见如人，是在人中有了人各式各样的限制，跟所有的人都有人的限制是一样的。然而他跟所有的人不一样的，就是众人都犯了罪，亏损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却是没有罪的。他要来帮助我们进入一个得胜的生命，胜过罪、胜过败坏的生命，能够像他一样的成全。人子啊，这是一个神对以西结特别爱的呼唤。你对推罗王说，他被召叫去向推罗王。推罗王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国王，这一个推罗，他是当时世界的贸易的中心，他影响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国家，他在贸易上，在金钱上是非常非常富裕的。那么主耶稣也爱他，愿意告诉他他要悔改的地方。你向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底下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经由他的使者以西结，向着 推罗君王说这样的话，神的话是光，他的话要显明人生命的实况。人可以欺骗人，但是人却不能够欺骗神。欺骗人的人有时可以欺骗自己。耶利米先知书17章说：“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呢？”唯有我耶和华洞察人心，认识众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颗心。那么耶和华他的话就把隐藏的秘密隐藏在人心里的那一个隐藏显示出来。耶和华的话如此说：因你心里骄傲，你的心里是骄傲的。这一个骄傲的心在里面，谁能够识透呢？连自己都被自己骄傲诡诈的心所欺骗。但是耶和华的话会显明一切，他的话就是光，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一经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求他向我们解释，他让我们今天读的话能够发亮光照，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的心。他向着推罗王说：“我知道，因为你心里高傲，这一个高傲。”是在心里面的，骄傲的意思，高傲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的高过你真实的状况。这一个高傲、骄傲，会让我们高举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办法，相信自己的金钱，相信自己的智慧。而不能够接受神的启示，这一个骄傲就是靠自己不靠神的意思。能够靠神的人是有福的，唯有他是可靠的。除神以外，你靠的一切，你的金钱、你的势力，你靠着人口、军旅众多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但是骄傲的人就不能够依靠耶和华，就是不能依靠耶和华叫做骄傲。若能够依靠耶和华，那么就是谦卑。谦卑就是我需要主耶稣，我需要神，离开他，我什么都不能。靠着他，他能，我依靠他，就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我虽不能，他却全能，让我在依靠他，谦逊的依靠他，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彰显的荣耀就不会落空。这一个谦逊的人是有福的，骄傲的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生命的问题，而这一个骄傲。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不认识自己，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骄傲，他就不知道自己的状况，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当神显示他的话时，骄傲的人不听，谦逊的人听了得好处。神的话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神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再一次的读刚才翠梧带我们读的箴言第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败坏的前面有骄傲，为什么会败坏呢？就是离开了源头的供应。如果是结在葡萄树上的葡萄枝，它就是活的，有葡萄树干来的供应， 从神那里的无限的泉源供应那永不止息的爱，永远供应的生命的圣灵的活水，我们就会长得好。从他满盈中，我们得到他满满持续的供应，我们就会越来越在他的爱内，有丰富的生命，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开花，能够结足倍的果实。然而，骄傲就会让我们离开了源头。我不需要源头，我有办法来结出果实，像神一样。我想要像神一样，那是因为神供应我们，他也愿意我们依靠他，是成全的，像他一样的成全。完全，那么这一个离开源头却想要完全，这是骄傲的一个迷失，跟一个看不见的极大的错误。所以这一个离开源头就一定会干枯，一定会败坏。这一个干枯又败坏会发生，而发生之前。就是因为有骄傲，这一个骄傲就断绝了跟神之间该有的一个关系。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一个败坏，这一个跌倒，就会有一个骄傲的狂心，会有一个心里极大的骄傲。这一个骄傲会发狂，会使人以为是神，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好像是疯了的想法，他必定把他带到跌倒的地步。33节第15章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我们就会谦逊，我们就不会骄傲。那么，这一个耶和华的训诲，我们就得到他话的纠正改变。而不越来越迷失，进入丧亡的结局。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神要尊荣我们，他就在之前，让我们在磨难中学习了谦卑。他带我们经过了旷野的历练，是为我们能够成为谦卑依靠他的人。这一个旷野中的历练。在《生命记》的第八章，就是耶和华要 humble 我们，要我们谦逊，他谦逊我们，他谦逊我们，让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的28章的第二节。因你心里骄傲，这心里骄傲，口里就会说出来。这一个说出的话，就显示了心里的骄傲。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这一个心里有什么，口里就会说出什么。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2章第34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了什么，口里就会说出你心里所充满的。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会尊荣耶和华，直到耶和华是可敬可畏的，是敬畏他的，就从敬畏的口中能够说出自己多么多么感谢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然而，恶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在心里有很多的骄傲，这是败坏之先就已经在里面满了骄傲的这一个败坏的心，就从他的口里会发出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的话所说出来的，要被定罪或者接受奖赏。然而，在心里孕育 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主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改变，而说出我们当说的好话。一个口全言，不能够流苦水又流甜水，心里满了甜美耶和华的话，口里就流出这甜甜的水。这心里有各式各样的败坏苦毒，口里就会说着败坏苦毒的话。这一个说出的话，在我们的俗话也说，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你把一盆的水泼到沙地里，你怎么收回呢？同样，从我们的口中说出的话是无法收回来的。以赛亚先知书也说，雨和雪从山上降下是不能回收的，同样从耶和华的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空空洞洞的回到他那里，必要达到他话语的目的。他的话是不可朽坏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会结出足备的果实。这是他给我们他生命的话语，这是我们领受他的话，我们的心会被洁净，会改变，我们的口就会说出甜甜的水，他喜欢的。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18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一个污秽是从里面出来的。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贩毒，这些都是污秽的人而做的污秽的事。至于洗不洗手吃饭，却不能够污秽人的内心。人看着是一个外在，神却看着我们的内心，他喜欢我们是一个心里纯洁的人，就能看见他，就能够知晓他。让我们再翻到箴言第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子都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这一个心理洁净了，就不会有这一个骄傲的口、邪僻的口、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上、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光，双目常注视着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信德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好，他摆在我们前面，我们看到的赛程，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左，不可偏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们要走在正义的坦途上，我们要说他给我们甜美的话，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而不说那一个骄傲的话、败坏的话、邪恶的话。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的28章，这一个心理骄傲的推罗君王，他这一个满了骄傲，他说我是神。骄傲是让人发狂，这一个发疯的狂话，骄傲的言语，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海指的是世界，我在世界里是坐在神的位置上。神是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在这一个贸易的世界里，他确实做到了一个第一把交椅，这是神给他的恩典。当人把神的恩典用来骄傲，这不是神给恩典的目的。神给很多的富裕，是让我们去帮助贫困的人，而不是让我们骄傲。所以在格林多前书的第4章，那里说，我们所有的好像比别人多，有什么不是神给的呢？ 既然都是神给的，又有什么能够用来骄傲呢？纵使你得到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是神要给，让你拿着他的恩典去照顾他要你照顾的人。当亚当被神安置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管理一切的受造物，他就从神那里得智慧、得生命、得供应，就是用来去照顾一切受造物的需要。这一个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是要认识万王之王，他那一份爱人的心，愿意人得到被造就的心。所以推罗这么富裕，这么有钱，但是他忘了，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若是自以为有什么的，那就是欺骗自己。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他就被他自己所欺骗了，而以为自己是神。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他的心里面就一直想他自己是神，他想他是神，但是神却说，你只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虽然发疯了，自己说自己是神，这是你自己说的，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欺骗，极大极大的谎言，是一个发狂发疯的生命。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弟兄，他带着主的爱传播福音。有一次，他到精神病院去看顾一些精神病院的人，他就对精神病院里面的一个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他讲着耶稣基督时，他问那人说：“你认识耶稣吗？你想认识吗？”那个人说：“我就是耶稣。”其实，在这世上，有人的名字叫做耶稣。我第一次到西班牙的时候，住在那个旅馆，旅馆的主人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在西班牙或一些信主耶稣基督的国家里，有人是叫做耶稣，所以有同名同姓，这是可能的。那么他们有同样的名字，这人就想说啊，他是耶稣，就问他说，我说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拿撒勒人的耶稣。他说：“那人就是我。”他很讶异，你没搞清楚。他再说：“我说的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说：“那正是我。”他不知道要怎么去纠正，怎么去讲。这一个骄傲发狂的时候，听不到任何人的话，因为都是他要人听到的话，他不能听人的话。正在他不知道该怎么讲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声音说：“你不是。”就是他旁边的另外一个老者，你不是。他看着他，他说：“我什么时候生了你？”他就问说：“你是谁？请问？”他说：“我是耶和华阿巴父，他不是我生的，我什么时候生的他？”他又碰到说两个都以为是神的人，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你对于一个极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给他真理的话，对他的亏欠，他不能够否认他自己自居心里想的话。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弟兄在精神病院里就拉拉他，不要跟他们计较，他们其实不是耶和华父神，也不是耶稣基督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知道。”这个弟兄就想说，总是有一个清醒的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启示一切奥秘，告诉众人的圣灵。”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读经，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那么这一个迷失的人，却完完全全陷入了一个疯狂的地步。骄傲是一个极可怕、严重，让我们不受教、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他要给我们极大的恩惠。我们的神其实是要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是吃生命树的果子，活到永远。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指着神的生命，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要依靠耶稣，活到永远。主耶稣，让我们领受生命之源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永恒的，让我们依靠主耶稣，就不断地从救援的泉源里领受源源不断生命的供应。我们就因着他的供应，就是生命树指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把他的身体给我们，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吃他的肉，相信他的话，就要活到永远。他用他的话来洗净我们的心，人心诡诈，唯有靠着耶和华，他要洁净我们的心。人没有办法，耶和华有办法，他洗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真理的灵、圣灵的水，借着主的话，生命的活水，要把我们洗净。洗得圣洁，没有瑕疵。当我们会谦逊地依靠他时，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任何阻挡的，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在以赛亚先知书57章，我虽居于高位，耶和华虽然居于高位，却与谦卑者、痛悔的人同在。他是高高在天上的神，但是他认识众人的心，他却喜欢跟谦卑的人在一起，跟痛悔的人在一起。我要提升这在谦卑痛悔中的人，把他们提到高处。我要苏醒他们的灵，苏醒他们的生命，保守他们的心。神拒绝骄傲的人，却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5章所说的。他拒绝骄傲的人，其实骄傲的人先拒绝了他，就不愿意听他的话。推罗王虽然听到以西结传神的话，但是他不能悔改，他不会悔改，他终会招致审判。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审判中还不悔改，终至丧亡呢？趁着耶和华爱我们，给我们机会时，我们要怀着一丝的心依靠他，呼求他。他从高位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谦卑的人。让我们怀着一丝的心，谦逊的依靠他，就是。靠他不靠自己，他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要成就的事，要把我们提到高处，他要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整理好，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为王，管理他交给我们管理的产业，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感谢赞美主耶稣。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翠雾姐妹。
好，谢谢。我们都要按照主所教训我们的，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人。好，请彰显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在看这几节的时候呢，就是主给的话是：我们要不要为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能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这就是人子要赐给我们的，因为他是为这事所预定的。那，就是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就是可以看到，特别是英文版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提洛他是说自己是神，然后他坐在众神的之一的一个座位上，那么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很容易就是认为自己是神，就是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当他们的权势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因为他们所下达的命令，他们的意志没有人可以违抗，就像是在这个出谷记里面，这个法老一样。那么就是，像梅瑟她，原来是法郎公主，就是抚养了她。那么她如果按照他们王室的这种传统的话，他应该是王子，也可以成为王，但是他是天主的这个信仰是超过这些埃及的权势的，那么他弃绝了这一切。那这个法老呢，在他犯了一个小过失的时候，因为他杀死了一个人，作为他当时那个是个埃及王子的地位呢，他是非常尊高的，杀死一个人呢。特别是像埃及那种地方，杀死一个比他位阶那么低的一个人，应该不会说，达到说这个法老想要去追杀他这种地步。那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权势之争，所以这个梅瑟呢就，被这个法老抓到了把柄，然后就只得去逃亡。那梅瑟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有口才和能干的人。他接受了这样一个高等的教育，但是主让他去旷野放羊40年，这40年使得他成为一个笨口结舌的人，他不会说话。那他在这个牧羊的过程当中，我们从雅各伯的经历也可以看到，牧羊人他们白天要经受太阳特别的炎热，晚上的话又要经受极度的寒冷。然后双眼无法入睡，那么梅瑟再这样日复一日的去牧放羊，也没有人跟他交谈，也没有其他的事物，这样的一个非常平淡、平凡，然后艰苦的环境当中，在旷野当中被天主磨砺了40年，那么他就对自己完完全全的失去了信心，也就失去了骄傲，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甚至于。当神向他显现，让他去继续履行给他的呼召使命的时候，他拒绝了5次。那，梅瑟他从原来的，看到就是，看到他的弟，看到他的兄弟，被这个埃及人欺负的时候，他去杀了那个埃及人，这种。冲动这种血气，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人，就是他能够等待，他能够忍耐，他能够在所有人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匍匐在地去谦卑，他不自己去回应这件事情，他是在等待神，让神来去处理一切的事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先去询问神，然后按照神的指示去做。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改变，在他身上没有看到骄傲的影子，只看到他非常的谦卑。他是一个谦卑和忠信的人，然后可以托付这样的重任。当他也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能的时候，谁知道上主却开始启用他，然后去做伟大神奇的事情。那这个法老呢？在上主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天主因为法老的心硬，因为他实在是埃及实在是太强盛了，势力太大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命令，都不可以违抗。那么天主就下了石灾。我以前对这石灾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昨天圣神带领，然后我知道了这个石灾的意义。之后呢，我非常的震惊，因为这时代就是 不是天主随随便便的，也不是按照随便的秩序，然后去瓦解这个，这个法老的这种，这种傲慢，他是一层一层的把它拨到最中心，然后把他的骄傲全部都打碎。那他第一灾是，尼罗河神哈皮的水便血之灾，那么这也是表示了。就是他们崇拜的神，一般都是表示一些丰收啊，一些物资上的丰盛，一种力量，然后第二灾是蛙神科特，然后是蛙灾，然后第三灾是大地神额布，是狮灾，第四灾是甲虫神克普里，然后给的灾难是蝇灾，然后第五灾是牛神阿皮斯，女神哈图尔，这个是。牲畜畜疫之灾，接下来是医疗与魔法女神鹦鹉霍特普，这个是蝗灾，天空与风暴神，这一灾是暴灾，就是冰雹灾，还有丰收女神伊西斯，然后这是蝗灾，第九灾是太阳神拉，然后是黑暗之灾，最后一灾是法老的，就是最后一灾是击杀长子之灾。他这个神要摧毁的就是法老，就是他的神性，就是他认为自己是神，他是神的代表，众神的化身，就是天主他降的这十灾，就是从他的物，先从他的物资下手，然后再进入到他认为自己很圣洁，然后就打击这种圣洁，因为他们都生了疮，甚至于因为他们要去崇拜神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捷径，然后才能够去侍奉。但是却发现他们所供奉的这些神，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捷径，然后他们却长了这些疮，却无法医治，也没有办法再去侍奉这些神。那就是天主一层一层的，就是把他们所崇拜的这些神觉得是他们恭敬这些神，然后这些神护佑他们，给了他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然后法老他自己坐在高位上，然后也是众神之一。那么就完完全全把他们的这种偶像崇拜的思想完完全全的颠覆了，让他们看到真正的神是谁。你们所崇拜的这些神真的存在吗？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像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天主说：“我特兴起了法郎，是为了要让全世界认识我的名。”那么，天主拣选了这些像法老这些器皿，然后去彰显了他的名，然后彰显了他的义怒，彰显了他的真理。那么，也拣选了这些以色列民作为可怜悯的器皿，为要让他们承受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骄傲的下场。那法老他非常的心硬，每一次把这灾难解除之后，他立马就心硬了，因为他宁可他骄到一种地步，就是宁可要拿着全国的所有的利益、所有的生命来做赌注，保住他的骄傲，也不要承认他相信的都是错的。那么就进行到了最后一步，然后已经允许他们出走了，但是又反悔，又再去追，以至于以色列民然后是过红海，他们却淹死在海中心。在圣经章当中，德训篇里面说39章所说的，上主的道路呢，对义人来说是平直的，但是对罪人呢，却是跌倒的原因。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也是在过这个旷野。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是成为我们跌倒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天主悔改，这些道路对我们来说都是平直的。那在这个，天主愿意我们去寻求他永生的话，我也特别感受到主的话语的力量。就是，在这个 就是我的正念当中，就是有形灵的这个搅扰吧。那，就是我以前也听过一个，一件事情，就是有位姐妹，她是可能也是有偶像的这方面的搅扰，就是没有这方面经历的人，可能不太会理解。就是这位姐妹，她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她喜欢上了一个比她年龄很大的人，就是爱得有点发痴发狂的那种，然后旁边的人都看，就是不能够理解，因为那个人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他爱的，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有了这个攻击你的理由，然后他们能够进来的时候，可以很严重的蒙蔽人的良心，蒙蔽人的理智，让人变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让人不可置信，所以说，当我们现在有光的时候，要赶快走，生命要快速的前行，生命越来越大，因为等到那个黑暗权势更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小，跟主关系比较远的时候，当他突然过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一下进入到一个黑暗中，很难出来。就像那位姐妹一样，就是，当仇敌的力量很大，而我们的属灵生命太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迷惑，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就不由自主的一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事情。然后当我去亲近天主，更多的去祈祷，然后去读经，然后领取天主给我的救恩的时候，那么我就感受到主他的恩宠，他的救恩就把这些仇敌的一些蒙蔽，就像是那个我们看的属灵书籍里面说，这些仇敌他们会给我向我们射箭啊，会吐一些脏东西到我们身上啊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灵变得昏暗，没有力量，软弱什么。那么就是当我亲近天主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主就把这就洁净了，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消除了，然后呢，然后我的属灵生命就更加的强壮。当我持续的这样去做，就像梅瑟一样，他日复一日的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天主的磨练，日复一日的忠信的，然后这样子去前行。那么主他的恩宠会按照他的计划一步步的往前带领，帮助我能够去胜过这一切的考验和试探。因为这种属灵征战，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骄傲分析得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理论它终究是理论，我们要进入到实战当中。实战是什么？就是要真正的去做，就真正拿起主给我们的武器，真正的去实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越看越清楚，才能够结出果实来，去成行天主的旨意。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我把时间交给翠雾姐。
好，谢谢张贤。现在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张贤的分享。今天查就以西结书28章的1、2节。那里边讲到了，主对先知说：“你去对他讲话，就是说对推罗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在这里就看到了，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说我们心里充满什么，嘴巴就容易说什么。那你他的心里就是满了这一个，他自以为他是神，所以他嘴巴里就说出来了。那我刚才想的时候，我也觉得也一方面觉着我们的神真奇妙哈，他真伟大；一方面想想也觉着很可笑。就是说，你看他这是说在海中做神之位，他说他是神，可是最后吞没推罗的就是海。这天主就用这样的方式啊，神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你以为。实际上，最后就是你心中就是用这个打破他的谎言。那若是他真的是在海中，他为神的，怎么可能海洋把他吞没了呢？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了这里，就是说他 居心啊，自比神，就是刚才讲到说自以为是神。那我去查了一下圣经中哈、经文上所记载的有一些自以为都有什么呢？在约伯书的32章第1节说人就是自以为义。说大哥刚才讲说神说你是自以为，就证明说你不是那样的。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那神他是真理。他讲的话从来都不废弃，他不会说，哎，你要真的是义的，他就不会说你是自以为义啊。你要真的说是神，那他也不会这样讲，就是这是谎话。那在真理的光中呢，就被揭开了。就那有的时候呢是自以为义，在罗马书12章16节呢提到了说自以为聪明，在箴言篇26章12节和箴言篇3章7节提到的说自以为有智慧。还有雅各伯书1章26节说提到了自以为虔诚，箴言篇30章12节说自以为清洁，路加福音8章18节说自以为有，那这些的自以为其实都是想的是不对的，是假的啊。自以为义呢，我以为我有义，我很义，可是当主说你自以为义的时候，这光显明了，你才发现哦，其实我跟别人也差不多。那我曾经也经历过，我的先生说我你自以为意。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挺生气的，后来就是沉下来坐在那里想的时候，的确我有的时候哎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对的，你就是不对的。那其实后来很多时候在光中显明了，也不是人家不对，那这个自以为就被主揭穿了。那同样呢，有的时候就自以为聪明，那经常说你总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要步步体会上主，只有他才是智慧，他才使人有智慧，有聪明。那自以为虔诚，在雅各伯书1章16节说，人若自以为虔诚，就要勒住他的舌头。就是这一个舌头，常常让我们犯罪。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说我们的话哈，那经上也说，生命和死亡都在乎唇舌。就是我们的话，主造了我们这一个嘴，造了我们这一个唇舌。那你要怎样讲呢？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要对付的是心中所想的。可能不知不觉我说了这话了，但是主说你心里充满什么，你嘴巴才说什么。那若是圣神光照说啊，你这话讲的不对，其实我要求主去对付我的心啊，求他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啊，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使得我有无愧的良心。也求他赐给我一颗无伪的信心，让我能够在他的光中行走，在他的光中生活。那也很奇妙哈，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个，应该是基督教的一个弟兄哈，他发的一个公众号的一篇文章，我看了我觉着挺有意思的，我也觉着挺受教的，我就发给我姐姐。那我想今天呢，在这里哈，也读给大家听一听。刚才张欣也说这个骄傲真是很可恶。但是这个骄傲理论上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要骄傲。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不骄傲而成为一个谦卑的呢？他这个题目就是说，一个人从骄傲到谦卑的5个阶段。说从骄傲到谦卑不是一夜之间的顿悟，而是一场漫长的拆毁和重建。这条路我们都还在走。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通常由这5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法老式的自我神话啊，刚才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就是也在分享讨论的时候，也在说，哎，说现在好多人都自以为自己就是神啊，我就自己就可以了，我自己什么都行，我什么也不需要。他最讲的第一阶段呢，法老式的自我神话，就是这是我们人生的起点，就是唯我独尊。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是自己世界的法老，我们相信自己一定能行，我的世界我做主。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我的世界我做主，认为只要努力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听不进反对意见，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真理的代言人。这种骄傲未必表现为张牙舞爪，有时它藏在完美主义的面具下，藏在我对你错的辩论中。我们享受掌控感，害怕失控。那它的关键词呢，就是掌控、自义和孤岛。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雅各伯式的被迫摔跤。生活不会让一个骄傲的人一直得意，很快我们就会遇到那个让我们瘸腿的事件，可能是一场失败的创业，一段破碎的关系，或者一次严重的身体警报。 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我们发现自己的力量原来是如此的有限，就像雅各伯与神秘力量摔跤，直到他大腿窝被摸了一把。这时候，我们开始学会低头了，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那他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呢，就是挫败、无助和破碎。第三个阶段呢，是约纳式的别扭挣扎。破碎之后，很多人会进入一种拧巴的状态。我们虽然表面上顺服了现实，心里却依然愤愤不平，就像那个被派去拯救敌人的约纳，坐在那里等着看笑话。在这个阶段，我们依然在和命运讨价还价。我可以妥协，但是这不符合我的期待。这是一种带着怨气的谦卑。我们知道自己该低调，但心里那个不甘心的小人还在作祟。这时候的关键词就是纠结、妥协和不甘。第四个阶段，彼得式的痛哭悔改，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我们看清真相的那一刻。就像彼得，他在鸡叫中突然明白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忠诚，那种自以为是的侠客梦的破碎，只剩下了羞愧和眼泪。但也正是在这一刻，他终于放下了自我防卫，开始真实的依靠那一位比自己更大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伪装坚强，承认软弱，反而成了力量的源泉。那第四个阶段的关键词就是诚实、悔改和依靠。最后一个阶段呢，也是第五个阶段，就是保罗式的不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谦卑的最高境界，就是消失的自我。我记得舒大哥也分享过，就是那个 selfless，就是没有自我。想象一下保罗，他曾是那个拿着文书去抓人的激进分子，后来却成了最温柔的使徒。他说：“我是个罪魁。”这并不是自贬，而是一种极度的清醒。当他走到了这个阶段，他不再计较谁在台上，不再嫉妒谁的恩赐更大。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而是那股更大的力量在做工。这种谦卑不是卑微，而是自由。你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因为你已经找到了安息之处。关键词第五阶段的就是安息、自由和无我。那最后呢？他写到说：“亲爱的朋友，骄傲是因为眼里只有自己，谦卑是因为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如果你正处于第一阶段的张扬，请珍惜你的锐气，但记得收敛锋芒。如果你正处于第三阶段的痛苦，请相信那是在为你腾出空间。如果你渴望达到第五个阶段，请记住，那不是靠修行得来的，而是被爱融化的结果。愿我们都能从我要走向交托，从唯我独尊走向不再是我。然后他问，你在哪个阶段呢？或者你有过哪些被破碎的故事呢？感谢主赞美主。那这个是今天我看到的哈，一个写的，我觉得是挺跟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也有点关系，所以在这里我就把它读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谢谢主，他真的是只有他是神。那这一位推罗君王他说，就是主最后告诉他，你不过是人，你并不是神。那我们看到他其实外在的他就是一个人呢，推罗君王他就是一个人啊。可是为什么他会说我是神呢？就是好像就看到了那有一个看不见的，就是经上说我们对抗的不是血跟肉，而是那背后的那天界里邪恶的鬼神，这黑暗世界的霸主。就是这一次特会，舒大哥也一直在讲了很多以西结先知书，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28章。就讲了这一位从起初一直到最后都敌对天主的那一个，他是说谎者，他是欺骗者，他是敌对者，他是抵挡神的，他说的是是而又非的，他常常说真的吗？天主真的说了吗？然后他给你的说你吃了你绝对不会死，可是最后天主的光显明他就是那说谎的，他欺骗人，他要把人都带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看到的是表面的，那背后的那是我们要对付的，就包括刚才读到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一个骄傲，那我们要把它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也谢谢今天放歌的丽芬姐，她放了那一颗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也求主赐给我们有敬畏的心，有感恩的心，有受教的心。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崔武姐。
好，谢谢徐云精彩的分享。下面请丽芬。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这个大家的分享真的很多，给我们很多的生活的和在生命中的警戒跟更新啊，有很多新的看见。今天我在读《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9节这边哈，也讲到，使一切有血肉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都是有血肉，我们一个都不能自夸，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的，是不能自夸的。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哈。神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然后他在升天以前，他把他的圣灵给我们，圣灵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哈。我们神就把他的能力就借着圣灵给了我们哈，所以我们是有他的，是因为。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都是由神，一切都是神而来的。不要看到自己的聪明的时候，不是自己的聪明，是神。当神他赐给我们这一点看见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当神赐给我们那一点，借着他的光把光明看见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有那么一点点在生命中的启示都是神赐下的哈，神赐下的公义哈，圣洁救赎。第31节讲说，就如经上所记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只能以主来夸口，因为罗马书第11章36节也提到，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一切都是归于他，一切都是他。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他，这万有所有世上我们所看到都是他所创造的啊，都是他。我们将来哈，我们现在活在生命中，真的要深深的依靠他，深深的敬畏他。然后我们将来是回到他的身边去啊，所以我们是蛮有盼望的。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把时间交给翠梧姐妹。
好，谢谢丽芬。我们查经到这边结束，我把时间交给孝平。
感谢赞美主，谢谢翠舞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分享、美好的参与。主爱我们，当我们怀着谦逊的灵，我们就不断的能够承受主的爱。主喜欢把他的爱无限量丰盛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怀着谦逊的心，就没有障碍的来承受。什么时候骄傲就领受不到。求主保守我们中没有一个是骄傲的，都知道我们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我，全凭着耶和华无限的仁慈、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神。